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李成梁，字汝器。高祖李英从朝鲜归附，被授予世袭铁岭卫指挥千事，于是就在此定居。李成梁英武刚毅，骁勇矫健，有大将之才。家境贫寒，不能承袭官职，40岁时仍是生员。巡按御史器重他，资助他入京，于是得以袭职。累积战功，任辽东显山参将。隆庆元年，土蛮大举入侵永平。李成梁复员有功，升任副总兵，仍驻守显山。不久协助守卫辽阳。隆庆三年四月，张柏师等驻扎在塞下，李成梁迎击斩杀他们，歼灭其士卒160多人。其余部众远逃，于是此地空无一人。记录战功，晋升一级。隆庆四年九月，辛亥大举入侵辽东。总兵官王志道战死，升李成梁代理都督千事，代替王志道。当时俺答虽然通好，但察罕部长土蛮与叔父黑石炭、弟弟伪正、大伪正、堂弟暖兔、拱兔、儿子卜延台州、侄子黄台吉势力正强。泰宁部长素把害、炒花、朵颜部长董狐狸、长昂协助他们。东边则有王杲、王务堂、亲家弩、杨吉弩之类，也时常窥伺塞下。十年之间，殷尚志、杨照、王志道三位大将都战死。李成梁于是大力整顿军备，甄别提拔将校，招收四方件儿，给予优厚粮饷，用作精锐先锋，军威开始振作。第二年五月，敌军进犯盘山驿，指挥苏成勋击退他们。不久，土蛮大举入侵，李成梁在卓山与之遭遇，指挥副将赵婉等夹击，切断敌军首尾。程胜直捣敌巢，斩敌酋长二人，斩首580余级，升代理都督同知，世袭千户。又过一年十月，土蛮600骑兵驻扎在旧辽阳北河，离边塞200余里，等待部众集结后大举进犯，李成梁击退他们。万历元年，又在前屯击退他们。之后又在铁岭镇西个堡击败并赶走他们，加官二级。朵颜兀鲁斯罕率4000骑兵毁墙而入，李成梁抵御并击退他们。建州都指挥王杲原本与抚顺通马事，这时他诱杀被狱裴成祖，李成梁谋划讨伐他。明年十月，王杲又大举入侵，李成梁传习副将杨腾、游击王维平分兵驻守要害，而令参将曹福挑战。各军从四面发起进攻，敌军大奔，全部聚集在王杲寨中。寨子地势高，王杲深沟高垒，加固防守。李成梁用火器攻打，攻破几道栅栏，箭矢如雨。把总于志文、秦德以率先登寨，诸将随后。王杲逃到高台，射死于志文。恰逢大风起，放火焚烧，先后斩首1100余级，毁掉其营垒而回。晋升左都督、世袭都指挥同知。王杲受重创，不能成军，逃入阿哈那寨躲藏。曹府率精锐骑兵前往，王杲逃往南关。都督王台捉住他，献给朝廷，被斩首。万历三年春，土蛮进犯长永堡，将他击败。那年冬天，炒花大会黑石炭、黄台吉、卜延台州、乙儿邓、暖兔、拱兔、赌烂等20000余骑兵从平卢堡向南劫掠，副将曹府持马攻击，于是敌军转而劫掠沈阳。建城外有营垒，便占据西北高墩。李成梁迎战，发射火器，敌军大溃，丢弃辎重逃走。追到河沟，乘胜渡河，击杀数以千计，加太子太保、世袭仅1000户。第二年，黑石炭、大伟正扎营在大清堡边外，图谋锦州、益州。李成梁率精锐骑兵奔驰200里，逼近其营，攻破之，杀敌酋长4人，斩获首级60有余。万历五年五月，土蛮再次入侵，在河东联营，同时派零散骑兵向西劫掠。李成梁袭击其巢穴，得胜而回。明年正月，素把害纠集土蛮大举入侵，在披山扎营。李成梁奔驰至丁字伯，敌军正分骑兵绕墙而入。李成梁夜间出塞200里，捣毁披山营，斩获首级430，斩杀其酋长5人，加太保、 世袭本位指挥使。三月，游击陶成库在长定堡攻击敌军，献上首级470有余。皇帝以告谢骄庙，大行赏赐，因封李成梁世袭指挥千事。有人称所杀的是土蛮部众，因到牛羊市发觉，拒罪前来归顺，陶成库袭击杀害他们。几时中光茂因此请求至陶成库杀降之罪，御史勘察如光茂所言。兵部尚书方逢时、督府梁孟龙、周勇先前与陶成库一同济公，极力为他辩解，最终如御史所奏，尽夺诸臣恩命。六月，敌军进犯镇静堡，又被击退。十二月，速把亥、炒花、暖兔、拱兔会合土蛮黄台吉、大小伟正、补儿亥、荒呼泰等三万余骑兵在辽河筑垒，进攻东昌堡，深入至耀州。李成梁派遣诸将分守要害以遏制敌军，而亲自率领精锐士卒出塞200余里，直捣环山，斩首840，及其酋长9人，获马1200匹。敌军闻讯都仓皇逃出塞外。论功，封宁远伯，岁禄810。当时土蛮多次请求共事，官吏不许，土蛮深恨。万历七年十月，又以40000骑兵从前屯井川营深入。李成梁命诸将坚守，亲自督率参将杨素等扼守要冲。适逢戚继光也来援救，敌军于是退去。不久又与速把亥合兵在红土城筑垒，声称要进兵海州，而分兵进入锦州、益州。李成梁越塞200余里，直抵红土城，击败他们，斩获首级470有余。以东都督王务堂原本与宽甸通事，后来参将徐国府的弟弟徐国臣强行压低市价，王务堂于是与赵索锣鼓多次派零散骑兵清边。明年三月，以600骑兵进犯以阳及黄冈岭，指挥王宗义战死。又以千余骑兵从永殿进入，李成梁击走他们，追出塞外200里。敌军以骑兵抵御，而步兵登山呐喊。李成梁大败敌军，斩首750，全部毁掉其营垒。捷报上文，连同红土城之功一并记录，给予李成梁世袭。那年秋天，王务堂再次进犯宽甸，副将姚大杰击破他，王务堂从此不振。土蛮多次清边不得志，极为愤恨，更加征调各部兵分头进犯锦州、益州及右屯、大凌河，因城堡坚固不能攻克，而李成梁及冀镇兵也集结，于是退去。不久又以20000余骑兵从大镇堡进入进攻锦州，参将熊朝臣固守，而派遣部将周之旺、王英荣出战，颇有斩获，箭矢用尽，都战死。敌军于是分头劫掠小凌河、松山、杏山，李成梁驰援，敌军才出境。万历九年正月，土蛮又与黑石炭、大小伟正、补盐台州、脑毛大、黄台吉、乙儿邓、暖兔、拱兔、炒户在塞下聚兵，图谋进入广宁。李成梁率轻骑从大宁堡出发，离塞400余里，至袄狼兔大战，从辰时至未时，敌军不知，败走。官军将要撤回，敌军追来，李成梁迎击，且战且行，先后斩首340，及其酋长8人，记录战功，增加岁禄110，世袭升一等。四月，黑石炭、乙儿邓、小歹青、补盐兔进入辽阳，副将曹府追至长安堡，遭遇伏击，损失千总陈鹏以下317人，马死460匹，于是大肆抢掠人畜而去。曹府等被下吏问罪，李成梁不加追究。十月，土蛮又联合速把亥等十余万骑兵围攻广宁，不能攻克，转而劫掠团山堡、盘山驿及十三山驿，进攻益州。李成梁抵御击退他们。万历十年三月，速把亥率弟弟炒花、儿子补盐兔进犯益州，李成梁在镇义堡抵御，设伏等待。速把亥进入，参将李平湖射中其胁部，坠马，家奴李有明上前斩杀他，敌寇大奔，追杀百余骑，炒花等痛哭而去。速把亥为辽东祸患20年，至此死去。皇帝大喜，下诏赐予京师府地，世袭锦衣指挥使。起初王导死后， 妻子阿台投靠王台长子虎儿罕，因王台献出其父，常想报仇。王台死后，虎儿罕势力衰弱，阿台于是依附北关和攻虎儿罕，又多次进犯孤山、浚河。李成梁出塞，在曹子谷遭遇，斩首一千有余，获马五百匹。阿台又纠集阿海合兵入侵，直抵沈阳城南浑河，大肆劫掠而去。李成梁从抚顺出塞百余里，火攻古乐寨，射死阿台，接连攻破阿海寨，击杀他，献上首级2300。王杲部于是被消灭，记录战功，增加岁禄百石，世袭指挥千事。北关亲家弩、杨吉弩一向与南关为仇。王台死后，多次侵犯王台幼子蒙古伯罗，并且借助土蛮、暖兔、荒呼太兵侵扰边境。这年十二月，巡抚李松让贝玉或九高允许他们共事。亲家弩、杨吉弩率2000余骑兵到镇北关谒见。李松、或九高见其兵胜，责备他们，于是带300骑兵入关。李松事先在旁埋伏假兵，约定二人不接受安抚就炮响假起。不久，二人抵关，在马上出言不逊，李松呵斥他们，或九高指挥他们下马，其部众突然拔刀攻击或九高，并杀死士卒十余人。于是军中炮响，伏兵尽起，攻击斩杀二人及其随从骑兵，与亲家弩之子兀孙伯罗、杨吉弩之子哈尔哈麻全部歼灭。李成梁闻炮声，急忙出塞攻击其留住骑兵，斩首1500有余。于重杀白马，横刀发誓永远接受约束，于是回师。记录战功，增加岁禄200石，改前次世袭指挥千事为锦衣卫指挥使。当李成梁出塞时，炒花等以数万骑兵进入蒲河及大宁堡，将士防御6天才出塞。万历13年2月，把兔儿想报复素把害之仇，与叔父炒花、姑父花大纠集西部乙儿邓等，以数万骑兵进入劫掠沈阳。退走后，在辽河放牧驻扎，声称要进犯开原、铁岭。李成梁与巡抚李松秘密架设浮桥渡兵，越塞150里，迅速袭击其营帐。敌寇已先察觉，整众迎战。李成梁部叠阵，亲自督率前阵攻击，而李松以后阵继之，斩首800有余。捷报上文，增加岁禄百石，改因锦衣指挥使为都指挥使。这年五月，敌军进犯沈阳，在塞下埋伏旌旗，引诱官军。游击韩元公追赶袭击，战败而死。闰九月，各部酋长再次进犯蒲河，杀死皮匠数人，大肆劫掠。而西部银灯也窥伺辽阳、沈阳。李成梁令部将李平湖出塞350里，捣破银灯营，斩首108级。各部酋长闻讯，这才退去。万历14年2月，土蛮部长伊克辉正纠集把兔儿、炒花、花大等30000骑兵，约土蛮诸子共同驰往辽阳要挟赏赐。李成梁侦察得知，率副将杨谢、参将李宁、李兴、孙守廉以轻骑出镇边铺，昼伏夜行200余里，至可可无林，大风雷，敌军未察觉。到达后，风日晴朗，敌军大惊，箭如雨下。将士冒死陷阵，斩获首级900，斩杀其酋长24人。这年10月，敌军7-8万骑兵进犯镇一个堡，共5天才离去。万历15年春，东西部联营入侵。这年秋8月，又以7-8万骑兵进犯镇一堡。10月，把汉大城纠集土蛮10万骑兵由镇夷、大清二堡进入，数天才出去。北关受创后，亲家弩之子卜寨与杨吉弩之子纳林伯罗逐渐强盛，多次与南关胡尔罕之子傣商交兵。李成梁以南关示弱，图谋讨伐北关以辅助南关。明年5月，率军直捣其巢穴。卜寨逃走，与纳林伯罗会合，平城防守。城有4重，攻之不下。用巨炮轰击，击碎其外城，于是攻占2座城，斩首500余级。卜寨等请求投降，力士不再反叛，于是班师。万历17年3月，敌军侵犯益州，又进入太平堡，把总朱永寿等全军覆没。9月，老毛大联合白宏大、长昂的30000骑兵再次侵犯平卢堡，被御礼有年， 把总冯文生都战死，李成梁的精锐部队损失数百人。敌军大肆劫掠沈阳、蒲河、榆林，八天后才离去。第二年二月，补盐台州、黄台集，大伟正和小伟正联合西部察罕塔塔共五万多骑兵再次深入辽阳、沈阳、海州、盖州。李成梁秘密派兵出塞袭击，遭遇埋伏，阵亡一千人。李成梁于是上报斩获首级280，得以增加俸禄和硬币。土蛮的族弟是莫台珠联合西部清把都、恰不慎以及长昂、滚兔共10万骑兵深入海州。李成梁不敢出击，任凭他们劫掠，数天后离去。万历19年闰三月，李成梁趁给事中侯先春阅视边务时，图谋邀功捣毁敌巢，派副将李宁等人从镇义堡秘密袭击板生，杀死280人。军队返回时遭遇敌人，阵亡数千人。李成梁和总督简达没有上报。巡按御史胡克俭全部揭发了他先后欺君罔上的情况，言语多侵犯到朝廷。奏书虽然未被采纳，但李成梁因此不安于位。等到侯先春回朝，诋毁李成梁更为有力，皇帝的心意有所动摇。李成梁两次上书称病辞职，弹劾者也接连到来。同年11月，皇帝最终听从御史张鹤鸣的建议，解除李成梁的职务，让他以宁远伯的身份奉朝请。第二年，破败在宁夏反叛，御史梅国桢请求启用李成梁，给事中王德完坚持认为不可，于是作罢。李成梁镇守辽东22年，先后奏报大捷10次，皇帝每次都要祭告天地宗庙，接受朝臣祝贺，赏赐的蟒衣金增每年都很多。边帅武功之盛，200年来没有过。他开始时锐意进取，想求取封赏，出兵必胜，威震远方。后来地位声望更加显赫，子弟都位居高官，奴仆无不荣耀显贵。富贵到极点就变得骄横，奢侈无度。军费、马价、盐税、市赏每年侵吞无数，全辽东商民的利益都收归自己。用这些来贿赂全门，结交朝士，朝廷内外的要人没有不得到他的重贿，为他所用的。每次奏报胜利，从朝廷的阁部到地方的督府以下，大的升官因子，小的也增加俸禄赏金，恩赏优厚，震动当世。但他的战功大多在塞外，容易粉饰。如果敌人进入内地，就以坚壁清野为借口，拥兵观望，甚至隐瞒失败，夸大战功，杀害良民，冒充军功。阁部共同蒙蔽皇帝，督府监司稍有不顺从他意的，就排挤他们，使他们不能依法行事。先后巡按陈登云、徐守恩查访到他杀降冒功的情况，准备上奏，被巡抚李松、顾养谦阻止。不久舆论沸腾，御史朱英谷、给事中任应止、谦士李棍纷纷上章抨击。事情很有迹象，但最终依靠后台援助，反而诘问则被弹劾者。等到申时行，许国、王希爵相继辞职，李成梁失去朝廷内应，于是离职。李成梁的各个战功都依靠件儿。后来件儿李平湖、李宁、李兴、秦德乙、孙守廉等人都富贵了，具有专程。木器难以振作，又转而互相盘剥，士兵战马损耗。等到李成梁离开辽东，十年之间更换了八位主帅，边防更加松弛。万历29年8月，马林获罪。大学士沈一贯说，李成梁虽然年老，还能领兵，于是命令他再次镇守辽东，这时他已经76岁了。当时土蛮、长昂和把兔儿已经死了，寇掠逐渐减少，而开元、广宁之前又开放了马市和牧市，各部族贪图市赏的利益，争相归附。因此李成梁在镇八年，辽东少有战事，因阅边按功续劳，加官至太傅。当万历初年时，兵部侍郎汪道坤巡视边务，李成梁建议将孤山堡迁移到张齐哈腊店，显山堡迁移到宽店，沿江的新安四堡迁移到长店、长陵等地，仍然由孤山、显山两位参将戍守，可以开拓土地七八百里，多收耕牧之力。汪道坤上报朝廷，得到批准，从此人口繁殖日益繁盛，达到64000多户。到万历34年，李成梁认为这些地方孤悬在外，难以防守，与总督、巡抚简达召集建议放弃， 全部迁移居民到内地。居民留恋家室，就用大军驱赶逼迫，死者遍地。李成梁等人反而以召回逃亡人口的功劳，升官受赏。宾客给事中，宋一涵极力认为弃地不是良策。巡按御史熊廷弼调查上奏，如宋一涵所说，宋一涵又接连上章极力论争。皇帝一向眷顾李成梁，全部留中不发。很久以后，李成梁去世，享年90岁。弟弟李成才官至参将，儿子李如松、李如柏、李如真、李如章、李如梅都官至总兵官，李如子、李如吴、李如贵、李如南也都官至参将。李如松字子茂，是李成梁的长子，凭借父亲的硬币担任都指挥同知，充任宁远伯勋尉，骁勇果敢，敢于战斗，年少时随父亲熟知兵机，两次升迁后代理都督佥事，任神机营又副将。万历十一年出任山西总兵官。给事中黄道瞻等人多次说，李如松父子不应同时居于重要军阵，大学士申时行请求保全他们，于是召李如松迁书右府，不久提督京城巡捕。给事中少数曾弹劾李如松和他的弟弟副总兵李如柏不法，并且请求稍加抑制以保全始终，皇帝没有采纳。万历十五年再次以总兵官的身份镇守宣府，巡抚徐守谦检阅操练，李如松拉他同坐，参政王学书拒绝了他，言语不合，几乎动武。巡按御史王之栋于是弹劾李如松骄横，并诋毁王学书，皇帝各扣罚两人俸禄。不久又被弹劾，几事中叶初春请求改掉他，于是命令他与山西的李银恩换房。之后军政时移，给事中岳氏多次遭到弹劾，皇帝始终眷顾他，不为所动，召他迁书中府。万历二十年破败在宁夏反叛，御史梅国珍推荐李如松有大将之才，他的弟弟李如梅、李如章都年少英杰，应派他们讨伐叛贼，于是任命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，即以梅国珍监军。武臣有提督从李如松开始，不久命他统帅辽东、宣府、大同、山西各道援军。六月抵达宁夏，李如松因为权力责任重大，不愿受总督节制，事情往往专断独行。宾科许洪刚等人认为不合制度，尚书石兴也说李如松的敕书受都臣节度，不得自专，皇帝于是下诏申斥。此前诸将董一奎、麻贵等多次攻城不下，李如松到达后攻打更加用力，用3万布囊装满土，踩着布囊登城，被炮石击退。李如章夜里攀援云梯登城，没有成功。游击公子敬率领苗兵攻打南关，李如松乘势将要登城，也未成功，于是决定水攻，破败窘迫，派养子克利盖去勾结套寇，李如松令部将李宁追击斩杀。不久套寇率10000多骑兵到达张亮堡，李如松力战，亲手斩杀畏缩的士卒，贼寇最终败退，水淹北关，城墙崩塌。李如松和萧如勋等人佯攻北关引诱贼寇，暗中用精锐部队袭击南关，攀援云梯而上，破败和儿子破承恩亲自斩杀同党刘东阳、许朝，请求免死。于是李如松先登城，萧如勋和麻贵、刘承嗣等随后登城，尽灭破败全族。论功升任都督、世袭硬币锦衣卫、指挥同知，恰逢朝鲜倭患紧急，诏令李如松提督冀州、辽东、保定、山东各军，限期东征。弟弟李如柏、李如梅一同率军增援剿敌。李如松新立战功，气更加骄横，与经略宋英昌互不相让。按旧例，大帅初次见督师穿甲胄在庭中谒见，退出后改换冠带，才加礼帽。李如松用监司谒见督府的礼仪，只穿素服侧坐而已。12月李如松到达军营，沈维敬从倭寇处回来，说倭酋行长愿意受封，请求退到平壤以西，以大同江为界。李如松斥责沈维敬奸邪，想杀了他。参谋李应士说，借沈维敬欺骗倭寇受封，而暗中袭击他们是奇迹。李如松认为对，于是把沈维敬安置在营中，誓师渡江。万历21年正月初四， 军队驻扎肃宁馆。行长以为是风势将至，派牙将20人来迎接，李如松传令游击李宁活捉他们。倭寇突然起来格斗，只抓到3人，其余逃走。行长大惊，又派亲信小西飞来谒见，李如松安慰并遣回他。初六驻扎平壤。行长还以为是风使，在风月楼等候，众多倭寇穿着花衣夹道迎接。李如松分部各军抵达平壤城，诸将徘徊不前，行迹大路，倭寇全部登城防守。当夜偷袭李如柏营垒，被打退。第二天早上，李如松下令各军不要各取首级，围攻石缺东面。因倭寇一向轻视朝鲜军，令副将祖承训伪装成朝鲜军装束潜伏西南，令游击吴维忠攻打城北牡丹峰，而李如松亲率大军直抵城下，攻打其东南。倭寇炮箭如雨，军队稍退，李如松斩杀先退者示众，招募敢死队，援引钩梯直上。倭寇正轻视南面的朝鲜军，祖承训等人脱掉伪装，露出名甲。倭寇大惊，急忙分兵抵御。李如松已督令副将杨元等军从小西门先登城，李如柏等也从大西门进入，火器齐发，烟焰蔽空。吴维忠重炮伤胸，仍奋力呼喊督战。李如松的战马被炮打死，换马奔驰，掉进壕沟，跃上挥兵更加猛攻，将士无不以一当百，于是攻克平壤，斩获首级1200多，倭寇退保风月楼。半夜，行长渡大同江逃回龙山，李宁和参将扎大寿率精卒3000埋伏在东江小路，又斩首360，乘胜追击。19日，李如柏于是收复开城，所失的黄海、平安、金鸡、江源4道全部收复。倭酋清正占据咸境，也逃回王京。官军既连胜，有轻敌之心。27日再次进军，朝鲜人报告贼寇放弃王京，李如柏相信了，率轻骑直奔碧提馆，距王京30里，突然遭遇倭寇，被围数层。李如松督部下鏖战，一个金甲倭寇急攻李如松，指挥李有生拼死救援，被杀。李如柏、李宁等人奋勇向前夹击，李如没射中金甲倭寇坠马，杨元兵也到，砍开重围而入，倭寇才退，官军损失很多。恰逢天久雨，骑兵进入稻田中不能施展，倭寇背靠岳山，面向汉水，连营城中广树飞楼，箭炮不绝，官军于是退驻开城。2月16日，谍报倭寇以20万人入侵，李如松令杨元驻军平壤，扼守大同江，接运粮道。李如柏等军驻宝山等处为声援，扎大寿军驻临津，刘李宁、祖承训军驻开城，而自己东西调度。听说倭将平秀家占据龙山仓，积粮数10万，密令扎大寿率敢死队从小路焚烧。倭寇于是缺粮。起初官军平壤大捷，锐气很盛，不再问分贡之事。等到碧提馆失利，李如松气大泄，宋英昌、李如松即想休息，而倭寇也粮草断绝，且以平壤之败为戒，有归意，于是沈维敬的款意又施行。4月18日，倭寇放弃王京逃遁，李如松与宋英昌入城，派兵渡汉江尾随倭寇后，将击其舵归。倭寇步步为营，分番轮休，官军不敢攻击。倭寇于是结营釜山，做久留之计。当时兵部尚书石兴力主封贡，建议撤兵，只留刘听据守。李如柏于是于12月班师。论功，加太子太保，增岁禄10。言者诋毁他和亲辱国，屡次攻击他。皇帝不问。万历25年冬，辽东总兵董一元被免职，朝廷3次推举，圣旨特用李如松。言官又教张力征，皇帝搁置不报。李如松感恩帝之，气更加奋发。次年4月，土蛮侵犯辽东，李如松率轻骑远出倒朝，中伏力战而死。皇帝痛悼，令被衣冠归葬，赠少保，宁远伯、立祠，是忠烈，以其弟李如梅代为总兵官，受长子李世忠锦衣卫指挥使，长南镇抚司，仍充宁远伯勋位，又因义子本位指挥使，世袭。续典优厚，都出于特恩。 李世忠不久去世，无子。弟李显忠由因历任辽东副总兵，当四爵，朝臣正厌恶李氏，无人为他说话。到崇祯中，李如松妻武氏诉于朝廷，奏章下不议，最终搁置。后庄烈帝念李成梁公，李显忠子李尊祖得四宁远伯，闯贼攻陷京城遇难。如柏，字子珍，是李成梁的第二个儿子，因父亲的硬币担任锦衣千户，曾经与客人聚会饮酒，炮声传到了皇宫，被交给司法官员审问，罢免了官职。后来又因硬币担任指挥千事，多次跟随父亲出塞，立有战功，历任密云游击、黄花岭参将、蓟镇副总兵。万历十六年，御史任养心说李氏的兵权太盛，姻亲仆从分别掌握兵权，环绕京城数千里，纵横盘踞，不可动摇。如柏贪婪荒淫，尤其骄横跋扈，不早做打算，恐怕会发生别的变故。皇帝于是解除了如柏的职务。这时李成梁上书请求罢官，并请求全部罢免子弟的官职，皇帝安慰挽留，没有批准。过了很久，启用为员官，代理宣府参将，称病回乡。如松在朝鲜抵御倭寇时，下诏任命如柏代理都督佥事，先率领军队前往增援。攻下平壤后，如柏急速奔赴开城，攻克了他，斩杀首级160多。军队返回，升任都督同知，担任五军营副将。不久出任贵州总兵官。23年，改任镇守宁夏。卓力兔侵犯平鲁、横城，如柏截击他，大获全胜，斩杀首级270多。升任右都督。再次因病回乡，在家居住20多年。恰逢辽东总兵官张承英战死，文武大臣英国公张维贤等联名上书推荐如柏，下诏以原官镇守辽东。蒙古炒花入侵，都率诸将击退了他。当初李成梁、如松为将时，后仰劲儿，所以所向克捷。到这时，父兄原来的部曲已经没有留存的了，而如柏和朱棣放纵于酒色，也没有了少年时的英锐之气。只是因为李氏世代为将，从废籍中启用，但如柏内心胆怯，只是退避敌人而已。我大清军队兵临辽河，如柏故意领军防守易路，等到杨浩四路出兵，命令如柏率义军从鸭湖关出发。刚抵达虎拦路，杨浩听说杜松、马林两军已经覆没，急忙传檄如柏撤回。大清哨兵20人看见他们登山吹锣，做出大军追击的样子，如柏军大惊，奔走互相践踏而死的有千余人。御史和给事中纷纷上奏弹劾，给事中李其珍连上奏书尤其极力。皇帝始终顾念李氏，下诏让他回来等候勘问。进入都城后，言官仍不停弹劾。如柏害怕，于是自杀。如真是李成梁的第三个儿子，因父亲的硬币担任指挥使，屡次加官至右都督，仍在锦衣卫任职。曾经掌管南北镇抚司、提督西司房，担任环卫之职40年。最后军政时宜，不宜罢免其官职，奏章长久留在宫中不下发。如真虽然是将门之子，但未曾经历战阵，不懂军事。等到其兄如柏被革职，辽东人说李氏世代镇守辽东，边人畏惧服从，非再用李氏不可，巡抚周永春为此进言。而这时如柏兄弟中只有如真在世，兵部尚书黄嘉善于是顺从他的请求，将如真的名字上报，皇帝立即批准了。这时是万历47年4月。如真凭借父兄的势力，又自认为是锦衣卫近臣，不肯居于人下。尚未出关，就派使者与总督汪可寿讲求平等的礼节，朝廷议论哗然，黄嘉善也特地上书谈及此事。如真这才样样不乐地离开。抵达辽东后，经略杨浩让他守卫铁岭。铁岭原本是李氏宗族坟墓所在地。当如柏回京时，他的阻挡部曲中富有的人全都跟随他西行，城中为空。后来杨浩认为孤城难守，命令如真回屯沈阳，仅以参将丁弼等防守，力量更加薄弱。大清军队兵临城下，如真拥兵不救，铁岭于是失守。言官纷纷上奏弹劾，经略熊廷弼也论述如真有十种不堪，于是被罢免。 天启初年，言官再次极力攻击，下狱判处死刑。崇祯四年，皇帝顾念李成梁的功勋，特免死充军。如章也由父亲的硬币历任都指挥佥事，随从兄长如松征讨宁夏，先登城有功，累升都督佥事，历任广西延绥总兵官。如梅，字子清，也由父亲的硬币历任都指挥佥事，随从兄长如松征讨日本，退敌先登，与次升迁至辽东副总兵。24年炒花捕盐兔将要入侵，如梅谋划先袭击他们，都率部将方时兴等出塞300里，直捣他们的炉帐，斩杀首级百余而回。第二年，如梅与参政杨浩谋划再次从镇西堡出塞，偷袭敌营，失利，损失部将10人，士兵160人。如梅因血战重伤免罪，日本封贡之事失败。这年8月，升任代理都督佥事，充任御窝副总兵，赴朝鲜援助剿敌。当时麻贵三路进兵，命令如梅率领左军与右军共同攻打蔚山。如梅与参将杨登山率骑兵先进，在海滨设伏，而命令游击百赛率轻骑引诱敌人，斩杀首级400多，其余敌人逃往岛山。副将陈英冒着箭石奋勇呼喊而上，攻破栅栏两重。到第三重栅栏即将攻破时，杨浩为总理，一向与如梅关系亲密，不想让陈英的功劳超过如梅，急忙鸣金收军。第二天如梅到来攻打他，没能攻克。不久敌人援军到来，如梅的军队先逃跑，各军也相继溃败。赞化主事丁英泰弹劾杨浩，同时弹劾如梅有两条当斩之罪，十条当罪之过，皇帝没有采纳，不久任用为御窝总兵官。恰逢其兄如松战死，立即命令如梅快速前往代替。过了一年，因拥兵畏敌被弹劾罢免，很久以后启用为佥书左辅。40年，杨浩巡抚辽东，极力推荐如梅为统帅，没有成功，甚至以死相争。几事中麻西御史杨周贺极力坚持不可，才停止。李成梁的各个儿子中，如松最为果敢，有父亲的风范，其次要数如梅。但如梅急躁冲动，不是大将之才，只有杨浩深信他。后来又如以众其凶如柏，最终导致失败。麻贵，大同右卫人，父亲麻禄嘉靖年间担任大同参将，随从镇帅刘汉袭击阪生，大获全胜。俺答包围右卫，麻禄与副将上表固守，乘机击杀其部长，敌寇于是退去。辛亥侵犯京东，麻禄以宣府副总兵入卫，与儿子游击马景都有退敌之功。麻贵由舍人从军，积功至都指挥佥事，充任宣府游击将军。隆庆年间升任大同兴平堡参将。敌寇大举入侵，劫掠山阴、怀仁、应州，江吏都获罪，只有麻贵与兄副将马景拒战有功，受到赏赐。万历初年再次升任大同副总兵。十年冬，以都督佥事充任宁夏总兵官。不久调镇大同。当时各部归附已久，扯立克袭封顺义王，侍奉中国更加恭敬。麻贵频频因安定边疆的功劳蒙受赏赐。19年被岳氏少卿曾前亨弹劾贬谪戍边。第二年宁夏破败反叛。朝廷议论认为麻贵是健将之兵，且多养家丁，于是从戍所启用为副将总兵讨贼，多次攻城不克。这年五月破败，以套扣500骑包围平卢堡，麻贵选精卒300从小道驰援击退了他。不久受总督魏学曾之命，在横城招抚卓立兔、银锭、宰僧，用重力引诱，都不应允，麻贵于是回军攻城。宁夏总兵董一奎攻其南，固原总兵李旭攻其西，原总兵刘承嗣攻其北，牛秉忠攻其东，麻贵以游兵主策应。破败从北门出战，将要去勾连套部，麻贵追击他入城，另派将领马孔英、麻成照等攻击套寇援兵，俘斩120人。破败起初与套部深相勾结，各部酋长称他为王，每天坐在卓立兔帐中主持谋划，到这时不敢再出。不久朝廷命令萧如勋代替董一奎统帅诸道援兵，以麻贵为副，而李如松的军队也到了，攻打更加急迫。 贼人奉送黄金、绣蟒给捕尸兔等，请求尽快攻取灵州，先占据下马关，阻断粮道。捕尸兔与庄秃赖果然合兵进犯定边，而宰僧从花马池西沙派进入。麻贵迎击，在石沟挫败宰僧。恰逢董一元捣毁土妹巢穴，各部酋长都解围离去。贼人又向着力兔求援，拥众大举入侵。如松率近期在张亮堡迎战，从卯时到巳时，敌势很锐。恰逢麻贵及李如张等兵到，夹击他们，敌寇才退却。追击败军到贺兰山，获得首级120多，拿给贼人看，贼人更加恐慌。不久城破，贼人全部平定。麻贵因功增至，给予英子，不久升任总兵官，镇守延绥。22年7月，捕尸兔纠合诸部深入定边，在张春井扎营。麻贵乘虚在套中捣毁其帐篷，斩杀首级250多。从宁塞返回，又截击其零散骑兵。恰逢敌寇在内地停留很久，转掠至下马关。宁夏总兵萧如勋不能抵御，总督叶梦雄即令麻贵复原。都帅副将萧如兰等在晒马台、薛家洼连续作战，斩杀首级230多，获得续产15000。皇帝为此告庙宣节，升任代理都督同知，给予世袭硬币。第二年，捕尸兔又入塞，劫掠八天而回。顺义王扯立刻约他纳款，不听从，又准备大举入侵。麻贵统兵15000人，游击严逢时等出红山为中军，参将施以律等出高家堡、神木，孤山为左军，参将孙朝良等出定边、安边、平山为右军，而自己率领大军当一面。衔枚即走，出塞60里，敌寇不知防备，大溃。俘斩400多，获得马驼牛羊1500。再进至，给予硬币。不久因病回家。25年，日本分贡之事失败，启用麻贵为被窝总兵官，赴朝鲜。不久，加提督，全权统帅南北诸军。麻贵迟至王京，倭寇已进入庆州，占据咸山岛，包围南园。守将杨元逃跑，泉州守将陈于忠也逃跑，倭寇乘势逼近王京。麻贵另派副将谢生守卫祭山，朝鲜也命令都体察使李元义出兵中清道，阻挡贼锋。谢生颇有斩获之功，参将彭有德也在青山击败贼军。倭将行长退守景义，清政返回庆州。经略行界，经理杨浩先后到达，分兵三协，左军李如梅，右军李方春、谢生，中军高策。麻贵与杨浩都率左右协兵专门进攻清政。高策驻守宜宁，东援两协，西鄂行长。诸军到达庆州，倭寇全部退守蔚山，如梅诱敌击败了他。清政退保岛山，筑三座营寨自固。游击毛国弃帅敢死士拔其营寨，斩首650，诸军于是尽为其城。城新筑用时非常坚固，将士仰攻多死。包围10天，倭寇袭击击败了谢生的军队。第二年正月2日，行长来援，九将兵全部溃败。贼人在江上张挂旗帜，杨浩非常恐惧，仓皇撤军，以捷报上奏。不久败状上报，皇帝罢免杨浩，则令麻贵以功赎罪。与刘听、陈琳、董一元分四路。麻贵居东，当清政，多次作战有功。恰逢平秀即死，官军更加奋力攻击。11月，清先逃跑，麻贵于是进入岛山、西浦，各路共俘斩2200多。第二年3月，回师。升右都督，给予世袭硬币。38年，命令麻贵镇守辽东。泰宁炒花一向桀骜不驯，九个儿子各自领兵，其他部族宰塞，暖兔又帮助他。边将未战，只以增加每年赏赐为事，敌寇更加无所忌惮。第二年，到边境要赏，将士出其不意攻击他，拔营逃跑，迁居额利宿。那个地方忽然天明地震，炒花惊惧，再次迁徙渡老河，离边境将近400里。他的第三子瑟特讥笑他，向南移居可可无陵，伺机入犯。麻贵设伏击败了他，追击败军到白云山，斩首340多。瑟特愤怒，图谋复仇。纠合宰塞、乙儿邓都不响应。于是东面纠合补延固、博耀， 西面纠合哈拉汉乃蛮，合兵进犯清河，都被击溃。已而邓等恐惧，代替炒花请求和好，边境于是安宁。第二年，察罕虎敦兔率三万骑入侵劫掠木家堡，抵御他败去。这年夏天，麻贵称病请求罢免，下诏让他乘一车回乡。麻贵果敢坚毅，骁勇敏捷，善于用兵，东西都立有战功，先后受到特别赏赐七次，赐予世袭硬币六次。去世后给予祭葬，被称为一时良将。其兄马景年少时随从父亲在战阵中有战功，累官千总，携手大同右卫，千户未昂犯罪逃入沙漠，引寇到城下，要挟索取妻子儿女，马景设伏兵擒获了他，俺达围城，多次突围，城最终保全。不久因杀人，连同父亲被夺官下狱。当权者认为边塞正在用兵，而马景父子兄弟并敢战，屈法宽免，屡次升迁至宣府游击将军。因秦王之功，晋至一等，升任大同参将。隆庆初年，升任本镇副总兵，随从赵可出塞击败敌兵，与弟麻贵都有保境之功。俺达那款，马景招纳塞外叛人归附者很多。万历五年，升任山西总兵官，不久改镇宣府，去世。马景的儿子马承勋担任辽东副总兵、都督佥事、南京后府佥书。马景的侄子马承恩担任都督同知、宣府总兵官、延绥总兵官、大同总兵官。他先后在各镇任职，以勇猛有力闻名。后来被启用支援辽东，多次退避，被关进监狱，判处死刑。皇帝下诏让他缴纳800匹马免罪，他的家业就此败落。麻承昭担任宁夏参将，跟随平定破败有功，后来被家奴杀害。麻承训担任蓟镇副总兵，麻承轩担任洮州、明州副总兵，麻承宗担任辽东副总兵。天启初年，战死在沙岭。麻家多有将帅之才，人们将他们比作铁岭李氏，称为东李西麻。赞语说，自从俺达在宣府、大同接受封贡，蓟门防守坚固，只有辽东单独遭受兵祸。李成梁于是独揽战功，直到剖腹受封，显赫一时，或许也是上天的眷顾吧。麻贵效力于东西边疆，功勋门第值得称赞。两家的子弟大多担任过重要军政的职务，因此当时的舆论将李氏、麻氏并列。然而他们列戟执旗，世代相传是将门之后，却怯懦退避，败坏了家族声誉。俗话说江门出将，这些人难道不感到惭愧吗？